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旅行热潮店，我是热潮店的主厨 Jerome。今天呢，我们要继续聊我一个人跑到非洲南部去自助旅行的故事。上一集我们聊的是波扎纳嘛，那今天呢，我们就要来到他隔壁的另外一个南部非洲的国家，叫做辛巴威。进入主题之前呢，先来聊一聊上一集一位听众给我的回馈。上一集呢，我们提到说，在波扎纳的这个沙漠的岩沼里面呢，有一种蛮特别的动物，叫做 meerkat。这个 meerkat 呢，它会用有点像人站着的那个姿势聚集在那边，然后仿佛是用无辜的眼神看着你。对，我虽然没有看到，但是看照片呢觉得非常的逗趣。那上一集我说呢，这个 meerkat 的中文翻译叫做猫鼬，不过后来有听众跟我说，哎，这个主厨啊，台湾的翻译不一样，台湾的翻译叫做狐獴。那这个狐獴这个动物呢，其实大家可能有在影视作品里面看过哟，因为这个鼎鼎大名的非洲野生动物代表性的动画，也就是迪士尼的狮子王呢，里面大家印象最深刻的吼，可能比这个辛巴还要更讨喜的角色蓬蓬还有丁满呢，这个丁满他就是这一只 meerkat， 就是狐獴。所以在这边跟大家做个补充的说明。那其实呢，除了这个之外，老实说我在非洲期间呢，虽然没有看到丁满，但是我有看到蓬蓬哦。那蓬蓬这种动物呢，它其实是叫做 warthog， 那它的中文翻译呢叫做油猪，不是很大的一只猪，但是看起来就是哇，很会到处乱冲。那我其实不是在野生动物保护区或者是国家公园里面看到的哟，我其实是有天早上在路上走，然后突然就有一只动物很迅速的从道路下面的涵洞穿过去，然后呢出现在路边，然后又一瞬间跑到树林里面去了，后来才意识到说，对，这个应该就是蓬蓬丁满里面的蓬蓬，也就是油猪 warthog。 所以你会发现说，哇，在非洲旅行的时候呢，其实这个野生动物它不只是出现在保护区啊或者是国家公园里面哦，它其实是会在你生活中或者你走在路上一不小心就出现的一种，好像融入在当地生活中这样子的感觉。好，所以以上呢是针对上集跟听众做一个补充还有说明的部分。接下来废话不多说呢，就进入我们今天要聊的国家，也就是辛巴威。一开头呢，我们就首先还是要来处理一下这个翻译的问题嘛。上集呢，我们说台湾翻译叫做波扎纳的这个国家，其实在世界上其他所有华人地区都是叫做博茨瓦纳。那今天我们要聊的这个辛巴威呢也不例外齁。辛巴威是只有台湾是使用这样子的翻译，那其他国家呢都是把它叫做津巴布韦。那它的英文呢其实是 Zimbabwe， 所以我个人是觉得津巴布韦的确是比较接近它原本英文的发音。那其实不只是这个国家哦，今天我们会稍微聊到一下在辛巴威北边的尚比亚。那尚比亚又是另外一个就是台湾和别人翻译不一样的地方，台湾翻译叫做尚比亚，那其他地方呢是把它翻译叫做赞比亚，赞助的那个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如果是比较早独立，就是很早就有中文称呼的国家，在台湾、中国或者是其他华人地区的差别就不会那么大。但是呢，如果是在1949年之后独立啊，或者是出现了新国家呢，两岸呢就会有很不一样的翻译法。那今天呢，我们还是使用台湾的翻译为主，就是辛巴威。好，那讲到辛巴威，我想很多听众大概都有一个模糊的印象，就是说，辛巴威好像在几年前呢出现过这个哇超大面额的货币，好像说人人都是亿万富翁，你在路边买东西呢就付一个10亿元的钞票，然后可能偶尔在新闻上被当成这个奇人异事出现过。那这边可以跟大家说明，的确辛巴威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这样的一段时期，不过在那个通货膨胀很严重的时期过了之后呢，他们就把旧的货币给废弃掉了，所以他们现在呢并不是在使用那个每个人都是亿万富翁的这种旧的货币。那至于他们现在到底用什么货币呢，这个到后面再跟大家来分享。那另外呢，我觉得如果你是地理控，或者是你很喜欢有事没事就是在那边看这个维基百科上面的全世界国家列表，不知道有没有听众跟我一样有这种奇怪的嗜好，那你一定会知道说，如果我们现在把全世界所有的国家从字母 A 开头一路到字母 Z 开头的话呢，那其实辛巴威就是在这个列 列表里面最底下的那个国家，后 ZIM， 它是在全世界这样子一两百个国家地区的列表里面呢是排在最后的。那倒数第二个呢，其实就是它隔壁的上比亚，它是 ZAM 嘛，后所以如果是喜欢看国家列表的人呢，可能也会发现说，哎，这两个国家就是排在这个国家列表最后面，那可能也因此会对它比较有印象，后。好，那讲完了这一些大家对新巴威可能拥有的既定印象之后呢，那我们还是来讲一下这个新巴威，做点简单的地理介绍齁，在我们进入旅行的体验之前。那首先呢，新巴威的面积大概是39万平方公里、哦、如果跟其他国家比呢，它比挪威稍微大一点，但是呢又比瑞典稍微小一点，这是它的面积。它的人口呢是1687万，跟我们上一集讲的这个波扎纳比起来呢，人是比较多一些的。那不过这边呢其实也和波扎纳有一点类似、哦、它因为大多数地方呢海拔都比较高一点，大概都在海拔1000公尺以上，所以呢它纬度上是属于热带，不过因为它海拔比较高的关系，所以它的气候呢就被这个海拔修正成比较像所谓副热带的气候，所以相对来说呢并不会那么热。那另外呢，新巴威它其实有另外一个很有趣的地理特征，你把 Google Maps 打开后，看到那个卫星空照图稍微拉近一点的话呢，你会发现说，在这个新巴威的正中央后，大概东北到西南的这个走向，那个地表上有一条哇超级长的一条线在那个地方。那这个呢它的官方名称叫做 Great Dike， 我不知道能不能把它翻译叫做什么大堤防吗还是什么的。那这个大堤防它其实不是堤防，它是天然形成了一条这个矿物带，一个岩层，大概有550公里长，那大概3到12公里宽。它含有的这个矿物呢非常多，所以出产的金矿、银矿还有很多的金属。所以这条呢，你可以说是，如果用我们这个汉语文化圈的方式来讲呢，就是所谓新巴威的龙脉所在。很多这种珍贵的矿物啊，可以开采出来，你可以拿来卖钱的东西呢，都是藏在这一条 Great Dike。里面，那这条 Great Dike 呢，你打开这个卫星空照图就直接可以看到，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呢是新巴威的天然万里长城。好，那讲完了这些基本的介绍呢，那我们还是先进入旅行的部分，最后呢我会再跟大家补充更多关于新巴威这个国家的历史以及它的文化。那现在呢我们就马上启程出发吧。好的，那这段旅程呢，我们就可以从我上一集所介绍的波扎纳的城市Mount 这边讲起。那在我拜访完奥卡万戈三角洲之后呢，我就搭着这个跨夜的巴士，那要往它的边境去前进。那说实在，我觉得在非洲搭巴士，其实我去过，已经去过第二次了，但是还在习惯中。我事前在查的时候呢，就发现说，这个巴士公司呢，他们有一个网站，可是那个网站里面的资讯看起来就很像那种90年代盖的网站哦。那上面要么就没有时刻表，要么有时刻表你也不知道说，那是多久之前的时刻表。最后只好打电话去问，那后来发现说，你要打电话定位，可是呢，定位要当天才能定，然后定完之后呢，你还要跑到他们办公室去现场付款，啊，付完款之后呢，你才会拿到你的车票，就是一个非常神奇，你无法想象在网络时代，当地还是这样运作的一个过程。那不过呢，最后还是克服了这一些挑战，那最后呢，买到巴士的票，就在晚上9点的时候呢，上了巴士，很意外的哦，很多人都说呢，这个非洲的巴士不会准时发车，但是我那一天呢，巴士是真的9点整就发车了，安全性我自己觉得也还蛮 OK 的，只是说哇，车上真的非常的拥挤，它的这个一排呢是要坐5个人的，而且很多人呢还会这个大包小包都带着，所以坐到最后呢，哇，就是人和身边的人都是贴在一起的，那跨夜巴士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可想而知这个睡起来会有多不舒服，而且不但如此呢，路上还会不断的走走停停嘛，可能停下来载客啊，有时候路面呢不太平，还会一直震动把你震醒这样子。无论如何呢，那经过大概9个小时的车程呢，我们终于来到波扎纳的这个边界。那这个边界呢是有一条河叫做上比西河，那我预定那一天呢，我早上会先跨过这个河流，就是从南边跨到北边的上比亚，那在上比亚呢稍微往下游大约60公里之后呢，那我又会再跨过这条河到南边。那第二次跨过河的地方呢就是维多利亚瀑布，跨过河之后呢就到新巴威。好，不过我们先回来讲这个边界，如果你是这个地理控或者是地图控的话呢，那这个边界你可能会非 非常有兴趣哦，因为这个边界呢是目前全世界唯一，就是地图上看起来是这个有四个国家在一个点交界的一个边界。好，那如果我们这个从上面开始来讲的话呢，上面是上比亚，那右边呢是辛巴威，下面呢是波扎纳，左边呢则是纳米比亚。好，你如果地图打开看的话，会发现说哇，这四个国家交叉于一点，那目前全世界应该只有这样子的一个例子。不过这边就有个问题啊，各位可以想一下，如果它真的是四个国家交叉于一点的话，那你要从上面那个国家到下面那个国家其实是有问题的，因为表示说上面那个国家和下面的那个国家他们是接在一个点上面嘛，表示他们没有共同边界，对不对？所以你如果要从上比亚到波扎纳，或者是波扎纳到上比亚呢，其实你不管怎么样你一定会需要通过要么就是左边的纳米比亚，要么就是右边的这个辛巴威嘛，大家可以想象那个几何关系吗？好，所以呢其实这件事情的确在历史上呢让这四个国家彼此之间吵了很多次，还稍微有这个开火的冲突是有发生过的。那最后是怎么解决呢？最后他们四个国家就是同意说好，这其实并不是四个国家交叉于一点，它其实是两个就是三个国家的交叉点。那上面的这个上比亚呢和下面的波扎纳它有大概150公尺的边界，号称是这个全世界最短的边界。那也是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呢，后来这个上比亚和波扎纳之间呢他们就可以盖一座桥，这样子两个国家可以互通，就是不用说你一定要通过辛巴威或者是纳米比亚，只是说呢这个100公尺边界它在的位置是有点偏旁边，它不是在正中间的，所以导致说呢这一道桥它必须要盖得有点弯弯的，就是要硬要从那个100公尺的那个地方绕过去。我现在这样讲可能大家不知道，大家应该蛮难想象那个几何关系的，之后再用画图的方式呢跟大家补充。那无论如何呢，那个时候大概是早上6-7点天才刚亮的时候，那我就用走路的方式呢去跨过这条河。我还记得呢哇，我跨过那条河的时候真的是亲眼目睹那种哇大江东去，那那个河流很宽但是很平静，就这样子很安详的往东边流去，那两边呢都是树林，没有太多的住家，而那个时候呢太阳才刚出来，在美好的晨光下面这样子渡过河，然后看着这个非常壮观的景象，非常有一种哇在非洲探险前进的感觉。好，那接下来呢跨过这个河我们就来到上比亚。那我老实说，上比亚我待的时间非常短，大概只待了2-3个小时，所以呢今天我就不会很详细的去讲这个上比亚这个国家旅行的经验，因为毕竟呢我在这个国家几乎没有停留什么时间。不过我们还是来简单讲一下上比亚。那上比亚这个国家呢它的名字就是来自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上比西河 Zambezi River。 那这个上比亚呢它其实是一个蛮大的国家，它的面积呢其实和智利差不多大，大约是辛巴威的2倍大，人口呢大约是2000万人。哦，那其实这个讲到上比亚我们就可以留意一下，这个上比亚和辛巴威呢他们不只是邻国，他们也不只是都是 Z 开头而已，他们这两个国家其实有蛮多共同的历史。那他们共同的历史呢最重要的就是呢他们都曾经是大英帝国的一部分，当时呢大英帝国在殖民时代呢把这两块地合称叫做 Rhodesia， 就是罗德西亚这一块地。那后来这个罗德西亚呢就以这个上比西河为分界，北边呢叫做北罗德西亚，南边呢叫做南罗德西亚，那后来北罗德西亚呢就变成上比亚，而南罗德西亚呢就成为辛巴威，他们就各自独立。好，那讲到这个上比亚和辛巴威的另外一个共通点呢，就是今天我们这个旅行的重点之一，世界文化遗产的维多利亚瀑布。维多利亚瀑布呢它正好呢就是在上比亚还有辛巴威的这个交界上面，所以这个瀑布呢就正好被上比亚还有辛巴威这样子分成两块。那就很多人会问说那你去看瀑布应该要去上比亚这边看呢还是去辛巴威那边看呢？因为两边都可以看嘛，而且两边呢都各有一个维多利亚瀑布的国家公园。好，那跟各位听众分享一下，这个瀑布呢大概2/3是在辛巴威那一边，那1/3呢是在上比亚那一边，所以其实辛巴威那边可以看到的宽度是稍微宽一点的。那很有趣的呢是这两个瀑布的这个风景区的门票呢也和这个宽度差不多是成正比的。如果在比较没有那么宽的上比亚这边看呢，那外国人的票价呢是$20啊，如果你去辛巴威那边就是可以看比较宽的维多利亚瀑布呢，那你要付的钱呢就是 double， 你要付$50才可以进去这个景区，其实是一个门票还蛮贵的一个地方啦，不过就在这边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所以接下来呢，哇，我们就要赶快来聊一下我们今天的旅行重点之一，就是维多利亚瀑布。在我这一趟非洲旅行呢，我看了总共四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文化遗产，维多利亚瀑布呢就是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维多利亚瀑布，那我们可想而知嘛，这种是欧洲人给的名字。那在欧洲人来到之前，它叫什么名字呢？它本来是叫做 Mosi Owa Tunya。哦，那它的意思呢，大概是这个滚滚浓烟的意思。那哪来的滚滚浓烟呢？就是说，因为这个瀑布真的很大，而且水这样子100公尺的高差，这样掉下来之后呢，哇，那个水雾四溅，好像蒸汽一样上腾，仿佛这边是吼，这是烧的火，然后那个烟都冒起来，这样子的感觉。据说最高的时候呢，那个水雾大概可以冒到大概400公尺那么高的这个高度。那的确吼，我那个时候坐飞机经过看的时候，就发现说，你就算离它大概40-50公里远，你都可以看到那个烟在上腾的那样子的感觉。这是为什么它会被取名叫做这个 Mosi Owa Tunya， 也就是这个滚滚浓烟上腾的意思。那后来欧洲人来到这边之后呢，那首先是李文斯顿他先来到这边，他是第一个确实证明说他看到这个瀑布的欧洲人，他就把这个瀑布呢命名为维多利亚，因为当时这个英国君主是维多利亚女王嘛。那后来大概到了20世纪初1904年的时候呢，那个时候非洲已经快要有一半都是英国的土地了。他们那时候英国很喜欢讲说，哦，我们要把这个从埃及的开罗到南非的开普敦全部都纳为我们的这个领土，他们就想要去盖个铁路，要把这个两个地方连起来。虽然这个铁路后来一直没有盖好，但是呢，其实有一些地方是真的有被连起来了，那包括这个维多利亚瀑布这个地方。所以他们在盖铁路的时候还特别说呢，这个毕竟维多利亚瀑布是世界绝景嘛，所以我们这个铁路呢一定要经过这边，而且还要经过一个离瀑布很近的地方，让乘客们呢在火车上也可以感受到说，哇，我的这个身边呢都被这个瀑布溅起的水雾这样子环绕的感觉。哦，这个英国人盖铁路的时候也是有考虑到这个观光客的心情的，所以呢他们就在1904年在这边盖了一座铁路桥，那也盖了饭店，就让这边呢一步步成为这个漠南非洲算是最热门的观光景点之一。那在疫情之前呢，其实你是还是可以搭火车来这边的，不过疫情之后呢，目前这个火车是还没有复驶的，所以暂时没有办法用铁路旅游的方式呢来到这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瀑布到底长什么样子，我们要想象一下。好，这个瀑布呢是所谓的帘幕式瀑布，就是像一张很大的帘幕这样子垂下来，它的宽度呢是1700公尺，那高度呢是100公尺，所以是一个非常大的帘幕式瀑布。它就高度和宽度呢，都不是世界上最大，但是高度乘宽度，也就是说它的这个表面积呢，它的表面积呢是世界第一大的，就是这个维多利亚瀑布。那它附近的岩石呢主要是玄武岩，就是说和这个台湾的澎湖啊，或者是我们之前聊过北爱尔兰的巨人提到一样，是玄武岩这样子的地质。那我们来看一下，如果你到现场你会发现说，这个瀑布上游，哇，看起来是非常祥和的景色，上游呢就是平坦宽阔的河流，河中央呢还有许多的小岛，小岛上面有树林，非常安详平静的景象。但是下游呢，哇，下游是另外一个世界，这个1700公尺宽的瀑布呢一流下来之后，哇，马上缩成大概只有100公尺宽的这样子峡谷，所以非常的险峻。然后那个峡谷底下的水，哇，就是滚滚洪流，仿佛是那个整个峡谷里面都可以做 SPA 那样子的感觉。那所以呢，你如果去欣赏这个瀑布的话呢，那你其实是在瀑布对面的峡谷两岸上面的这个岩石的山顶那样子去看瀑布。所以你看瀑布的时候呢，因为那个水会溅起来，水雾那样子的关系，所以你会觉得说，哇，仿佛你整个人就是直接在瀑布前面淋雨那样的感觉。那也有很多观光客呢，他们去看瀑布的时候是会特别去租雨衣的，因为你稍微看久一点的话呢，哇，可能整个人都会湿透，它是一个非常有临场感的感觉。那更不用说，哇，那个瀑布下来的时候那个轰隆隆隆隆隆声音，就算离瀑布很远的时候你还是可以听到那样子的声音，非常的清楚。接下来呢，我们来讲一下维多利亚瀑布是怎么形成的。刚刚我们说这个瀑布的上游和下游仿佛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世界嘛。那的确，在这个瀑布出现之前呢，本来上游的河流它是不会往瀑布这边流的，它是往另外一个方向流，就这样子非常平静安详的继续的往下流。那但是呢，在这个瀑布的下游这边呢，这条河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上比西河，它非常快速的向源侵蚀，那最后呢切穿了我们刚 刚刚讲的这个玄武岩的这个地区。那最后呢，就是导致说，这个上游的这个河流呢，它就放弃了原本的河道，变成是通过这个峡谷流到这个上比溪河里面去。好，也就是说呢，这个上游的河道就被抢走了。那上游和下游之间的这个高差呢，就形成了维多利亚瀑布。那这个在地形学上面呢，我们把它叫做河川袭夺。好，就是有一条河呢，它非常强力的向它的源头去侵蚀，侵蚀到最后呢，就把另外一条河的这个上游给抢走了。好，这叫做河川袭夺。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讲一下，这个维多利亚瀑布虽然看起来非常壮观呢，但是它的这个枯水期还有丰水期的这个水量是差很多的，可以差多少呢？是差到十倍那么多。所以如果你要看到这个最壮观的瀑布呢，其实你需要在这个它的丰水期来。它的丰水期呢，瀑布的丰水期大概是在二月到五月之间，那四月的时候呢，水位是最高的，那一直到七月初大概都还是高水位，接下来呢，水位就会下降，那其他季节呢，水位就比较低。好，那这个瀑布到底要怎么玩呢？我想最基本的就是说，在不管是上比亚或者是新巴威这边呢，都是可以去国家公园的景区里面去看瀑布的。那除了这个国家公园之外呢，还有一些人发展出一些比较有趣的玩法，比如说呢，坐飞机看瀑布啊，或者是呢，你可以在这个上比溪河上面坐了这个游船，然后可以在游船上面一边看夕阳一边吃饭，也是有这样子的行程。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想有些听众可能知道，在这个瀑布的上面很靠近那个瀑布边缘的地方呢，有一个地方叫做这个恶魔的游泳池 Devil's Pool、它是大概在要枯水期，就是水位比较低的时候呢，那有一个非常靠近瀑布边缘的一个天然形成的这个游泳池，那有些人呢就会想要在那个里面游泳，去享受说，哇，我只要往旁边看，好像就可以看到那个瀑布水之间直落100公尺这样子的感觉、不过这个恶魔游泳池呢，它是只有在低水位的时候呢才可以去，而且呢你必须要额外买观光行程，那由业者呢开船带你去、所以呢这个就是依照个人的需求去选择你要不要去。那无论如何呢，我觉得其实你在这个地方不管是看风景啊，或者是这些很有趣的玩法，其实只要是看到这个瀑布本身，然后沿着这个瀑布旁边的道路还有桥梁，从上比亚走到新巴威这边呢，我觉得它本身就是一个很棒的体验。那顺便可以提一下，就是因为这个瀑布所在的这个桥这个地方呢，就正好是国界，所以呢大概在上比亚和新巴威之间呢，大概有2公里的路，就是你已经离开了上比亚但是还没有入境新巴威的地方，那你可以就是在这个路上走着，然后随便就停下来看这个瀑布。那这个路上呢也会有很多小贩跟你兜售东西嘛，我在路上就有碰到说，有小贩就跟我兜售以前新巴威留下来的这个10亿元的钞票这样子，算是一个虽然是边界，但是呢其实它的气氛是还蛮欢乐而且还蛮平静的，那你可以在这个边界上随意停下来看风景都不会有人挡你，所以这个是现场大概旅行的一个体验。接下来离开了维多利亚瀑布之后呢，我又要搭车前往下一个城市了。哇，我必须要说，这真的是我整个旅途中应该是最刺激的一段吧。那这一段呢，我要完成大概400多公里的路程，要搭6个小时的车呢，从维多利亚瀑布前往新巴威的下一个城市叫做布拉瓦尤。布拉瓦尤它是新巴威的第二大城。那这边我们就可以来讲一下你在漠南非洲旅行交通上你比较常碰到的一个情况。大城市之间呢，其实它通常是有大巴士行驶的，可是有时候呢，这个巴士的班次不会很多，可能会比如说早上5点6点哇开好多班，然后可能在中午啊或者下午的时候呢完全没有车，然后接下来下一班车可能就是晚上6、7点，然后就是一种分配非常不平均的这个班车。那你如果从在这个中间的时间你要到下一个城市的时候怎么办呢？没有巴士啊，那你要搭什么呢？那其实我觉得在漠南非洲蛮常见的呢，就是说巴士所留下来的这个空洞时间呢，就会有一些不管是计程车啊，或者是就是有些人他开车过去，他就可以顺便载几个人，让他们搭便车这样子。这种呢，在漠南非洲算是非常普遍的。我觉得在漠南非洲，有的时候这种计程车还有顺便让你搭便车的一般人，那个界限没有那么清楚。那当地人呢，其实也会很常的，就是去依赖这一些别人用私家小客车去载客这样子的交通工具。那通常费用呢，也是和巴士是一样的。所以 那个时候呢，我就决定说要用这个方式呢去走这个400公里的路程。哦，有些人可能会问说，这样子安全吗？那我自己是觉得说你还是要用点尝试做判断啦。哦，那我去的这些地方呢，他们其实当地人是很普遍会这样子搭车的，所以我想至少人身安全上应该是不会有太大的顾虑。好，那这400多公里的这个车程呢，首先你要去哪里找这个车就是个问题。不过呢，所谓路长在嘴巴上，你只要问当地人，他们就会跟你说，你要去哪个加油站啊，或是哪个路边，那边就可以招到车子去下一个城市。好，那时候呢，这个400多公里的车程呢，第一辆车大概只把我载了60公里就把我放下来的。好，不过这个司机很好，他后来就在那个把我放下来的地方呢帮我找下一辆车，好，可以一路开到我的目的地布拉瓦有去。好，那所以呢后来就继续去前进了。好，那这个路上呢，当然在漠南非洲呢，有一些地方可能路面品质还是不是那么好，就是有点坑坑巴巴的，真的要很有经验的驾驶才知道怎么开。那路上呢会经过一些工厂啊，或者是这个矿区，就会看到说，有一些当地人可能下班收工啊，就会去拦这些便车，可能要回家或是什么的。好，所以你在后座的人数呢，有的时候可能只有两个人，有时候后座可能又突然变成四个人这样子，就会觉得说，和当地人贴得非常紧这样子。那我想这也是体验漠南非洲旅行的一种方式啦，齁。不过在这个路上我就发现一件很严重的事情，是什么事情呢？就是我发现，原来我的手机竟然在津巴威是没有办法漫游的，齁，这个我很意外，因为我使用的那个手机服务，它号称是在这个全世界几乎所有国家都可以漫游的。但是很意外，我进入津巴威之后呢，它就没有漫游的服务了。那这样怎么办呢？现在很尴尬，因为其实我那个时候没有先查好，就是说我到下一个城市我晚上住的那个旅馆在哪里，而且我也不知道这个司机会在哪边放我下车啊，那我也没有办法打电话去联络那个旅馆这样子，所以就非常的尴尬。天啊，现在我完全没有网络，也没有办法打电话了，该怎么样子搞清楚我接下来去什么地方住宿呢？那最后呢，我只好硬着头皮，就是我终于大概晚上七八点到了这个布拉瓦有我的目的地的时候呢，赶快我就跟这个在我搭便车的时候呢，我这个身边的邻座大叔说，你能不能拜托这个手机借我一下，赶快查一下我的旅馆在哪里。哦，那时候还有点忐忑不安，因为大叔的这个网络又有点不顺，我想说天哪，都那么晚了，我到底能不能找到我的旅馆呢？后来还好，一查出来，原来这个旅馆所在的位置呢，距离我下车的地方只有大概100公尺的距离，所以只要走过去就可以了。不过我必须要说，那个100公尺，晚上七八点在市中心的100公尺，那是我走的最煎熬的一段路，因为呢，那个路上没有什么路灯，但是那个路边都很多很多人，可能是在聊天，可能是在干嘛，我不知道，但是可能因为没有路灯的关系，我就觉得走在那个路上好可怕。然后在市中心，大家又说市中心是比较不安全的嘛，所以那个100公尺，我可能走大概只有一两分钟时间，但是就是哇，超级的煎熬。那还好，后来很顺利的呢来到我的旅馆。那我的旅馆呢，它的门禁还蛮森严的，里面是另外一个世界，所以那个当它那个门禁一打开，一进去之后呢，我有一种说整个得救的感觉，终于摆脱那个外面哇超级刺激那样子的气氛呢，然后终于呢可以在这个哇充满英式风情的旅馆里面呢，好好的度过一个晚上，好好的休息，解除我一天的劳累。隔天早上一起来呢，哇，我发现不得了，原来我好像坐着时光机到了一个维多利亚时代的这个宫殿一样的感觉。我所住的这个旅馆呢，它其实呢是在殖民时代呢特别拿来招待白人，让他们去这个住宿啊还有开会的地方。哇，所以里面完全就是这种维多利亚时代皇宫一般的感觉。那我还记得呢，那天我就是走到一楼要吃早餐嘛，哇，这个西装笔挺的服务生就走过来说，啊，先生您好，我们今天的食物呢有这个蛋，有英式香肠，有这个柳橙汁，有咖啡，还有这个那个，那请问您要什么呢？我说我都要。然后他又说，好，那请问您的蛋，您是要这个炒蛋呢，还是荷包蛋呢，还是什么呢？哇，我在现场有种说，对，这种就是我想象中那种英国式的优雅。毕竟平常在美国呢，吃惯了那一种非常阳春，而且还要自己服务自己的那一种早餐的，我现在在这样的环境下面吃这种比较讲究的早餐，哇，好像说，回到了这个19世纪英国一般的感觉。 那更神奇的是呢，在我吃早餐的这个一楼大厅旁边呢，哎，竟然还放了当天的报纸，哦，让你可以来关心一下社会大事。我在其他国家早就没有看到旅馆还有提供这个实体的报纸了，哎，但是这边呢还是非常的传统，非常的 old fashion，哦，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新巴威的报纸头条是写什么，哦，那天我有把那个报纸拍下来，我们就稍微看一下它的头条新闻呢，是缺电危机导致停工，那每天的工业停摆长达18个小时，哦，他说新巴威这边呢，因为缺电的关系，虽然有工业呢，但是工厂无法运作，每天竟然可以停摆18个小时。那另外一个在头版的新闻呢，是流通货币短缺，哦，他说呢，他们这个当地新巴威新的货币呢，目前有短缺的情况，所以呢，有些小贩的话，他们卖东西的时候没有钱可以找，那只好把一些小的这个食物啊，哦，零嘴当成是这个找钱的这样子的方式呢，去跟别人交易，哦，目前他们有这样子的情况。好，那如果翻开里面的内页呢，诶，突然我翻一翻出现有一页，哦，是他们的总统呢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握手的照片。那标题是什么呢？标题是说，诶，这个新巴威要和中国深化合作，在这个合作里面呢，公民社会必须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鼓励他们平民老百姓呢多跟中国交流。那下面还鼓励大家说呢，诶，我们应该要认识中国文化，要认真学中文。好，那我想刚刚我们这样子看这个报纸的几个新闻，不管是缺电啊、缺货币，或者是呢，欸，和中国要建立好的关系呢，我想这都是这个新巴威现况的一个剪影啦，哦，所以就以我当天看报纸的新闻呢，给各位做一个分享。好，接下来呢，离开了这个宫殿般的布拉瓦尤的旅馆之后呢，我也要搭五个小时的车前往下一座城市。当然呢，这一次就没有搭小客车了，这一次呢就是回去搭大巴士了。大巴士的车程呢大概五个小时，好，那还是一样，路上就走走停停，那车上呢也非常的拥挤。那不过呢，就是因为车上很拥挤的关系，所以呢，欸，路上就会有很多小贩，可能有一些呢会来车上卖，也有一些呢就直接从窗外，哦，把你要的东西这样子递进来。他卖的呢可能是吃的，可能是喝的，那也有很多呢看起来就是中国制一些蛮廉价的这些，比如说这个手机周边啊，或这样子等等的这种小货品。那我觉得蛮有趣的是说，我这样坐车的时候呢，路上就一直有路人看到我，然后就一直讲 China China China。 好，这其实我也不是第一次碰到，我第一次去这个莫南非洲，在贝南多哥加纳的时候，其实就一直被这样子叫了。好，那到后来我其实被叫的有点烦，特别是有些人还叫一些就是很五四三的东西，比如说看到你就说，那个阿里巴巴东西卖的太贵了，啊，我想说这干我什么事情啊？好，但是到后来我是有点受不了，就干脆去回嘴说，Nobody's from China，哦，就是没有人是中国人啊，哦，就觉得说你干嘛一直看到我就一定要假设我来自中国呢？啊，这时候我记得有一段对话就非常有趣，哦，就是我那个时候坐在大巴士里面，然后是窗外的人在一直对我叫这个 China 嘛，哦，那他发现我不是中国人之后，就开始猜说，哦，日本、韩国，哦，就这样猜来猜去，后来都没有猜到，后来他就跟我说，这个好，我再继续猜五次，如果我这五次里面猜中的话，你要给我多少钱？好，我就想说，拜托你自己爱在那边乱猜，我凭什么要给你钱啊？然后后来这个对话就很好笑，就是他就继续一直猜，一直猜，一直猜。然后呢，我这个巴士就慢慢前进加速，然后越开越远。然后他最后还在说，我都猜五个了，你应该给我一点钱啊。哦，这是一个我到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觉得非常好笑的一段对话啦，哦，不过呢，这也是我想我在新巴威这边呢旅行碰到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小插曲。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我的下一个目的地，它是我这一趟拜访的第三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化遗产，它叫做Great Zimbabwe， 就是大新巴威遗址。好，这个大新巴威到底是厉害在哪里呢？它是一个纯石造的建筑。石造建筑你说世界上很多地方有啊，可是这个石造建筑特色是什么呢？好，这边我们把它叫做 dry rock， 就是这个干的石造建筑。意思就是说呢，这些建筑它不但没有用梁柱，完全是用石头构成，而且石头和石头中间呢也没有用什么东西去做粘合，就是完全是用纯粹石头所叠起来的建筑。那它非常的壮观，有一些比较大的结构呢，可能就是哇十几公尺高啊，或者是哇好几公尺厚的墙壁，你可以想象吗？它可以完全不用任何材料粘合，直接把石头叠起来就可以叠得那么高那么大的规模。那其实这样子的建筑呢，在莫南非洲呢有数百座，不过呢最壮观最大的呢就是在这个地方，就是所谓的大新巴威 Great Zimbabwe。 讲到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来讲一下说，所以新巴威这个国家的名字新巴威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解释一下哈。新巴威它这个字的中间是 Imba。Imba 在当地语言呢是房子的意思，那 Zimba 加上这个 Z 开头之后呢，就是房子的复数，或者是很多房子，或者是大房子的意思。那最后这个 Boy 呢 ，Boy 是石头的意思，对，所以 Zimbabwe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大石屋的意思。它所指的呢，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这个很多石头堆起来这种很壮观的建筑 Zimbabwe。那新巴威的国家名称呢，就是从这里来的。那这个大新巴威遗址呢，根据历史考证呢，大概从西元11到15世纪呢，它是新巴威王国当时这边的这个王国的首都的宫殿所在。它全盛时期呢，可能有住到20000人那么大的规模哦。好，那它分成大概两个区块，我们分别来简单看一下哦。一个呢是山顶的区块，那这个地方呢是国王所在的地方，也是这个军事要塞所在哦。它比这个平地高起来大概100公尺左右哦，所以它是非常易守难攻。我还记得那时候导游带我爬上去这个100公尺的时候，哇，我们两个人都爬得这个气喘吁吁的。那这个山顶遗迹它有一个特色是它山顶有几个石头，它堆叠起来有点像一只鸟的形状。那可能是因为这个石头，或者是因为新巴威一些当地传说的关系，所以新巴威呢，它会用鸟来作为它国家的象征。以前这个新巴威王国的时代呢，每一位国王都会用自己的形象去做一只鸟的这个雕塑，然后就把它放在这个山顶去象征它这个王国的权威。那一直到现在呢，其实现在呢，新巴威还是用鸟作为一个国家的精神象征，所以各位，你如果现在去找新巴威的国旗的话呢，它在左边这边有一只鸟，新巴威鸟。那新巴威呢，就是从这个以前这个王国还有宫殿时代就一直会用鸟作为它国家的象征，一直到今天。好，所以以上呢是山顶的部分。那山下是什么呢？我们刚刚说山顶是国王所在的地方嘛，所以山下呢，没错，山下呢就是他的这个嫔妃所在的地方。好，这些不管是妻啊或者是妾，就住在这个地方。它有个很大的这个圆形的结构，大概直径50公尺，那墙壁呢厚5公尺，而且高有大概10多公尺。根据考证呢，就是以前是这些嫔妃在这边生活的地方，他们要学习怎么这样在王室里面进退应对啊，或者是他服务这个王室所需要的各种技能。它里面呢有一个圆形的塔，大概直径5公尺，高9公尺，也是很壮观，也是一样纯粹石头这样子叠起来的一个塔。那很多人就来去好奇说，这个塔到底是拿来干嘛呢？里面是实心的呢，还是中空的呢？可能有没有什么战略用途啊，或者是里面 有什么藏什么神奇的宝藏呢？最后发现呢，里面是实心的，里面完全没有任何东西，所以呢可能就只是说在那边作为一个男性权威的象征。那很有趣的呢，是因为这个结构它全部都是用石头叠起来的，它中间缝隙没有塞任何东西进去，所以即使这个墙壁呢可能厚5公尺，但是呢你站在墙壁的时候还是可以感觉到说，哇，那个风可以透过石头之间的缝隙这样子吹来，非常的凉快，也非常的舒服的。好，那在这个新巴威遗址这边呢，虽然我觉得导游讲的非常好，那我也学到很多，不过呢还是有一个小小的插曲。那我在进去这个园区之前呢，已经先付了门票15块，还有这个向导费是6块钱美金这样子。好，那就这样子，跟这个向导已经把这个园区都走完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我的向导跟我说，这个我跟你讲，其实你在门口付的钱呢，都不会到我的口袋。好，那我说啊，所以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所以呢在刚刚你付了这个美金15块还有6块之外呢，你还要付给我导游费。我说好，我是有点意外啦，但是就说好，那请问我要付给你多少钱呢？他说我们这个市场公定价是21块美金啦，那不过如果你觉得这一块钱太麻烦的话，那没关系哦，你可以付给我20块也可以。好，那我还是有一点这个心不甘情不愿的，还是把这个钱付了，因为毕竟他介绍的还不错。不过还是要说啦，我觉得作为这个外国观光客在这个漠南非洲旅行呢，这有时候开销还是不算小啦，而且会有一些意外的开销，就是在旅行的时候呢，可以做一点心理准备。 好的，那刚刚我们已经呢看到这个新巴威全国算是这个国宝级的遗址，就是大新巴威。那也知道一下他们这个国家的精神象征，也就是新巴威鸟的由来。接下来呢，我们就快速的来聊一下新巴威这个国家的历史还有文化背景。那新巴威它本地的文化呢，其实它大部分这个国家大部分的人呢都是属于同一个民族的，这个民族呢叫做修纳，中文翻译叫做绍纳人。绍纳人呢占全国人口大概80%，那同样也是班图语系，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绍纳人算是在这个全国的人口里面算是有个优势的地位的。那也有些地方的地名发音呢，它其实是修纳的语言，它其实不是英文。除了这个绍纳人占 80% 之外呢，那还有一些其他的非洲本地族群，那也有一些白人，不过现在比例已经越来越低了。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欧洲人如何开始统治新巴威这一块土地。前面我们提过，英国在19世纪的时候呢，野心勃勃的是说，好，我们这个北边有这个埃及的开罗，南边有南非的开普敦，我们要把这一线全部连起来，然后让这一线呢变成是我们大英帝国的后花园。好，所以呢他们就开始不断的向非洲的内陆前进。那当时呢有一位英国人叫做 Cecil Rhodes，他就看到说，这一块土地上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矿产，他希望可以获得这个开矿权，他就跟英国政府去谈说能不能给他特许权去负责开发这个地方。那后来英国政府呢就允许他了。所以呢他那时候运作模式大概就是说，这个 Cecil Rhodes 他去跟这些当地的民族还有部落去交涉说，你们给我这个采矿权，那作为交换条件呢，我们大英帝国给予你们保护，然后承认你们的政权的合法性，这样子，就是用这种利益交换的关系呢，那他去统治这一块土地。那就是因为他的名字叫做 Cecil Rhodes，所以呢他就以他的这个姓氏 Rhodes 作为这个地方的地名，叫做 Rhodesia 罗德西亚。那后来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个北罗德西亚、南罗德西亚，就是后来的上比亚还有新巴威。而这段时间呢，欧洲人除了在这边采矿之外呢，也让很多的欧洲人移居到今天的新巴威这边。所以大概在1970年代的时候呢，新巴威有30万的白人，占当时他们国家总人口的 8%。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新巴威如何独立成为现代的国家。这个很有趣哦，新巴威在历史上曾经独立过两次。你说怎么会有这种独立两次的事情呢？那第一次呢是在1965年，第一次他们独立的时候呢，其实是由新巴威境内的白人，他们单方面宣布独立的。那这件事情呢，当然这个让周边的国家都很不开心啊，想说，你们这个白人只是国家的少数，你们凭什么宣布你们自己独立，而且呢你们这个新的国家也没有把这个黑人的权益考量进去啊。好，所以呢后来他们就进入了15年的内战，这是他们第一次独立。那第二次独立呢是1980年。1980年呢，这个时候呢就不是白人主导的独立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绍纳人修纳这个民族他们所主导的独立。那他们呢就把这个国名直接改名叫做新巴威，正式成为我们今天所理解的新巴威这个国家。所以呢这个时候白人人口就开始大量的减少。那现在虽然已经少很多了，但是还是有一些白人人口是存在的，我在当地呢也有机会在路上看到一些白人。那接下来的这个历史中呢，我们要提到的就是说，其实在独立之后的新巴威呢，和许多莫南非洲国家一样，他们就面临许多的问题。那他们统治最久的一位总统呢叫做罗伯特·穆加贝，Robert Mugabe， 他统治了大概30年的时间。那这个政权呢有一定的这个独裁倾向，那同时呢国内也有一些贪污还有管理问题，再加上说呢，他们在1990年代2000年代的呢，他们也有参与刚果的两次内战，导致说呢，他们国家的支出非常大。所以呢大概在2008年的时候呢，这个国家哇通货膨胀非常非常的严重。所以大家印象中的那个哇，在什么新巴威每个人都是亿万富翁，有10亿元钞票的，大概就是在那个时期，据说那个时候最高面额呢，政府印出了100兆元的这个新巴威币的这个钞票，听起来非常的惊人。那后来呢，因为这个通货膨胀的问题呢，隔年2009年呢，他们就宣布说，你可以用直接用外币去合法交易，所以这个旧的新巴威币就停用了。那所以呢一直到现在，其实新巴威最主要的一种交易货币呢其实是美金。对，你如果在新巴威你买东西啊、吃东西啊，或者是买车票这一些，那他们预设的交易货币呢都是美金，标价也是直接写美金。那虽然是这样子，那不过呢其实有 的时候他们还是会用其他的货币，比如说我记得我那时候要买某个东西的时候，哦，那个小贩没有钱可以找，那他后来呢就用这个南非的货币 Rand 找给我。那另外很有趣的是呢，虽然都是用美金交易，但是你在这边可以看到一些就是在美国看不太到的一些这个钞票，比如说呢在新巴威这边我拿到过不止一次就是美金两块钱的钞票，哦，美金两块钱的钞票在美国是基本上我从来没有看过的，但是呢，欸，在新巴威就有这种很老的货币。那无论如何呢，经历过那个比较动荡，然后通货膨胀，还有一位总统当30年的这个时代呢，目前来讲2024年新巴威的情势是相对稳定的，并没有特别的动荡，那对旅行者来讲呢也算是还蛮安全的，只是说呢，欸，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呢目前是远远落后于隔壁的波扎纳还有南非的，那也导致说有很多的新巴威人呢他们必须要到别的国家去工作，特别是南非边呢，欸，只有一个边界之隔的南非。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其实也是我在新巴威旅程的最后，我来到了我拜访的最后一座城市 Mashingo 的一座加油站，我要从这边呢搭巴士前往南非。那这个地方呢有很多不同价位，有高级的也有比较简单的巴士，都是开往约翰尼斯堡的。那我很幸运的呢是我搭到了比较高级一点的巴士，所以呢，欸，这个巴士呢一排有四个座位，而且冷气呢是有正常运作的，那路上呢也不会一直停下来载客，哦，各位，这样子的巴士呢在南部非洲已经是比较高级的巴士了，或许是因为太舒服了，所以呢我上车呢就沉沉的睡去。但是在路上的半梦半醒之间呢，欸，我就开始回想我在新巴威这几天所看到的景象。那我想最明显的是，其实我只要走在路上就一定会有人来关切，仿佛走在路上是多么不正常的一件事情。那当然会来关切呢，欸，可能是问你要不要买他的东西啊，或者是说，欸，你要去哪里我可以带你去，哦，这个付我一点钱我就可以带你去了，哦，那但是无论是怎么样呢，我会发现说，欸，在这边呢，欸，你好像不管怎么旅行你永远不会是孤单一个人，因为即使是你是一个人走在路上呢，欸，别人还是会来关切你。有的时候虽然会有一些压力，但是我后来发现说，欸，走在路上的时候呢，其实你只要呢你显示出你很清楚知道你在干嘛，你很明确跟人家讲说，欸，我现在要去什么地方，我知道怎么到那里，哦，谢谢你的关心，只要你可以很清楚的讲出来自己在干嘛的话呢，欸，在路上呢就不会碰到太大的困扰。我想这是我在南部非洲旅行这几天下来的一个心得。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关于新巴威的旅行故事，以及呢这个国家的介绍。那下集预告呢，下一集呢我们就要跨过边界从新巴威进入南非了。那非洲系列的下一集呢，我们会先聊被南非包住的一个小国家，叫做赖索托。聊完赖索托之后呢，那我们会以压轴的方式呢，最后再来讲南非，就请各位听众继续期待。那无论如何呢，谢谢各位听众的收听。如果对于今天的节目呢，有任何心得、想法、回馈、建议的话呢，都非常欢迎让我知道。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就下集见喽，拜拜。